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式迈入第二个月，但却仍未见停战迹象。根据北约军事官员的估计，包括伤亡和战俘等，俄罗斯军队至今已损失3-4万名士兵。俄乌战事陷入焦灼之际，北约七大工业国组织与欧盟史无前例于3月24日接连召开峰会，商讨对策，并发布声明，也再次警告中国不得协助俄罗斯。北约声明有三点：一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二是强化东欧军事部署，并新增4个战斗群；三是同意北约成员增加国防支出。该声明还说，俄乌战争是多年来欧洲及大西洋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声明除谴责俄国破坏欧洲和平外，也呼吁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遵守联合国宪章有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并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动，且避免采取任何有助于俄罗斯规避制裁的行动。北约盟国也关切中国官员近期的公开言论，呼吁中国停止夸大来自俄罗斯的虚假论述，特别是关于俄罗斯战事宣传和北约立场，以促进和平解决冲突。针对中国军援俄罗斯的指控，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早于3月24号峰会召开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此为虚假消息，中俄双方均已作出澄清。至于在俄罗斯准备袭击乌克兰相关问题上，他也说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等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并对此表达强烈不满。俄乌战争白热化，各界普遍认定中国是唯一能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的国家。不过中国至今未跟进国际社会谴责俄国，反而责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援助军务。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讯通话时，也明确告诉习近平援助俄国侵略的严重后果。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特约讲座教授陈一新分析，其实北京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已悄悄做出调整，但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之下，北京不太可能与莫斯科切割。陈一新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会不会因为北约的批评而改变？我认为最多大概是经常斡旋而已，调停和斡旋，不可能说谴责或者是参加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中国调停最好的时机应该是普京需要中国来调停，战争实在打不下去了。
陈一新认为中国不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至于在俄乌间进行调停或斡旋，北京会等普京释出讯号，但未免调停或斡旋失败，北京会要求其他国家一起进场，才不致单独承担失败的责任。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也同意，北京今年冬奥会受到多国外交抵制，但普京在冬奥开幕当天不仅飞抵北京，还与习近平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共同宣示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就算因俄乌战事被牵连，习近平也只能哑巴吃黄连，吞下这桩苦事。不过，面对西方压力日增，习近平的确需要衡量被拖累的程度，以免损及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关系。李正修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其实有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压力，所以他们知道如果一直默不作声，好像也有损大国的地位跟应尽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就会考量什么时候出手，对他们整个国际的影响力有帮助，因为毕竟这是第一次世界都希望中共领导人出面。
各界普遍认为对普京最有影响力的外国领导人就属习近平，不过李正修说，习近平会谨慎考虑以什么方式出手才会跟他自认的大国地位相匹配。他认为以俄罗斯仍久攻不下乌克兰的劣势来看，俄罗斯也许有一天会认清尽早停战还有挽回一些外交颜面的可能，届时在俄乌都有共识的前提下，北京出面调停将是水到渠成。针对俄乌战事如何斡旋，习近平3月8日与法德两国领导人举行视讯会议时曾提出4个应该。他说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他还说比起武器，乌克兰人民更需要人道物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先前也表明，四个应该是中方对于乌克兰问题最权威的立场。 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秉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人民现在最需要的是人道协助，但这次北约紧急峰会的三点声明中，尤其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防空武器、无人机、防生物武器和防核武器等装备，无疑是火上加油。戴秉然说，
俄乌发生战争是一个悲剧，现在应该让他们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北约用武器支持他们继续打下去，我想遭难的是乌克兰的人民，有点火上加油的这个味道。
戴秉然认为，国际上对俄罗斯施压，希望普京停止军事行动情有可原，但西方国家持续把武器运进乌克兰，表面上帮助乌克兰，实质上不希望战争停止。他说，虽然无法预测中国政府何时会出手调停，但这是必然的结果。戴秉然说，
中国跟乌克兰的关系也挺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挺好，以我的判断，肯定双方在调停。外交部也一直说了，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肯定的，中国应该有些调停的作用，但是恐怕还没起到作用。
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表示，以中国和俄乌的关系来看，无论是谴责哪一方，在道义和情感上都相当困难，因此中国目前还处于消极状态。不过北约峰会要求普京立刻停止战争，白俄罗斯停止帮凶，还要求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作战，背后强烈表达出的讯息就是要阻止这三国组成独裁者军事联盟。张福昌认为，拜登在北约峰会后表态支持将俄罗斯逐出 G20， 等于孤立俄罗斯，断绝与俄罗斯的对话管道，让俄罗斯再也不能够利用 G20 的平台发声。他认为此举恐会催化独裁者军事联盟的形成，反而让全球陷入安全困境中。张福昌告诉美国之音，
俄罗斯不管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胜还是负，把它踢出集团里，它变成国际社会的孤鸟之后，它会各自发展，寻求壮大，甚至它会加速跟独裁者联盟的阵容，它会跟中国、北韩、叙利亚、伊朗这些独裁政权加紧联系，来壮大俄罗斯的外交或是政治一个底气，减少因为被赶出集团里所受到的伤害。这个发展我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要三思而后行。
张福昌观察，目前各国对俄罗斯全面的制裁并非完全无效，至于中国，虽比俄罗斯的韧性更强，但面对美国的恫吓，例如协助俄罗斯之后可能遭到的连带制裁，也会让习近平审慎评估。张福昌说，
如果说欧美联手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金融制裁、人事制裁跟军事制裁，那对他是好吗？还有航空制裁，限制中国的航空飞到西方国家，所有中国的机场停摆的情况之下，对中国经济跟社会的流通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中国应该会很仔细的去考虑这个后果。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